所以今天晚上回去你有功课可以读，就像你去读读看他的那个辩证的方法，非常，而且他每一个辩证的话，有的是用逻辑的，有的是用空间关系的，他不一样啊，有的是用名相的来破。那么好，那么到底心在哪里呢？所以这下子偶然呢，他就在这个地方完全都愣住了，所以就请佛啊大慈哀悯啊，请你发大慈悲哀悯我们，那么我们愿意在这里亲闻四会，我们愿意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很尊敬的听闻你来教诫我们啊。这个时候佛门面放光，放种种光啊，而且六种震动，所有的佛经佛要讲真理的地方的时候都会，你去华看华严经也是一样，门面放光，是不是脚趾放光啊，这个胸口放光，足趾放光啊，那最后是门面放光，那么所以每一处都有放光，那现在他也放光，在这个地在这里一样放光。那么放光你看啊，他这样问，他说那到底什么东西是真妄呢？那你看我们看佛怎么解释，我们也就在这个地方才能看到真正的常住之心，我们的佛性，我们不是讲想见性成佛吗？我们来看看他这个地方怎么讲了。佛言，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种种颠倒，一切众生中为什么颠倒，他就是以这一堆资讯，以这一堆眼耳鼻舌身以操作的这一些东西，那么当作是他就是自己真正的自己，而把自己原来的自己他给忽略掉了，所以叫种种颠倒。诸修行人不能成无上菩提，这些修行人能没有办法成就无上菩提，皆由于不知二种根本，都是由于对于两种最根本的东西他并不清楚。云何二种？是哪两种呢？一者无始生死根本，也就是他本来就存在，无始以来就是有生有死。生死呢，就是指现象界，你啊，所有的众生都会出现这个生命，是这些生命就是无始生死的根本。则如今者，就好像你今天与诸众生跟一般的众生用般缘心为自信者，就用你平常攀缘的心想东西啦，烦恼啦，执着这些东西啦，以为这些东西呢是你的长长久久本体的东西，那么却忘掉了你有一个真心，所以这个是无始生死，是本来存在的。可是另外有一个根本叫做无始菩提涅槃，就是本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菩提涅槃，它就是真经妙明的啊，它就是这个本来清净的啊。那么这个没有障碍，没有成见，那么的这个清净可以做很多的回应，可以做很多结，很多的缘，产生很多的回应啊。那这个无始涅槃缘清净体，它就是我们的缘清净体。这个清净体呢，那么则如今者啊，那么数今之名，它就是你现在那个所谓看东西的时候的那个见经，也是你耳朵去听东西那个听闻的那个闻性，就是那个东西。那么这可以解释，把两个讲最根本的东西，生命是这两个东西在一起。如果没有生死的这边，那边是空寂的。如果只有这个东西啊，只有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无始生死的这边，那么它也不能够成就这些啊，有逻辑、有秩序，还可以有福报的这个世界啊，或者是我们说有慈悲喜舍喜舍的生命啊，你也不可能创造生命的福报，所以这两个它是在一起的。但要记得，就是我们有一个常住真心啊。那么 这两个一旦提出来了以后，你看第二点，由于我们以此本名，因为我们啊这个疏忽了，我们也这个脱离了，我们也不去重视了，这个本来啊就很明亮清净啊有智慧的这个本体，我们疏忽了它。所以你看第二点，由诸众生以此本名，虽终日行而不自觉，枉入诸趣。所以他忘掉，他一直以为拿那个一直追寻的这些资料这些幻影，他忘掉了他真正这个东西。所以你只能够一直在你自己的账簿里头翻来翻去，而忘掉了自己是一个真正可以处理账务的人。那这个把这个事情一提出来了，然后你看就在这个时候，佛示光明权，佛啊，他示出了他的光明权，示出了这个光明权了。佛示这个光明权的时候，那么这个问阿难，你看到了如光明权，你现在看到没有？他说以何为心？现在又回过头来，七次辩论把它辩倒了还不打紧，现在又回来了。哪一个权啊？这佛的这个光明权给他看的时候，现在又问了，你用什么心来看？看到没有？你用什么心来看？以何为心？阿难达说：我以心推穷寻足，我是用我的心，我来看，我来想，我在那个地方去寻去足啊。那么即能推者啊，那么这个我将为心，那个能够不断拿来推理思考啊追寻的那个心，它就是我的心。佛跟他说：去，就是虚他的意思了。不然啊，这个此非如心，它不是你的心，它只不过是你的一些事，你的一些见识，你的知识，或者是你在那个地方思考的方式，就这些而已，它不是你真正能思考的那个主体。所以他啊，这个说阿难，此非如心。佛告阿难，只是前尘虚妄相想，这只不过是你以前累积下来的种种的啊，这个经验知识啊现象，那么你自己给定我们人类定它的文字啊，或者这个叙述啊定义，就只有这些东西而已，它不是你真正的真心啊。但是这些东西你一直往这上面掉，你就忘掉了本来可以不断在处理这些资讯的那颗心啊。所以或如真性，它反而把你的真性给掩盖住了，犹如无始啊，至于今生，从以前一直到现在，认贼为止。你把那个本体本末倒过来啊，贼跟子啊，搞不清楚了，失如原常，失掉了你原本真常而受轮回，所以你才产生这些苦难的轮回、五浊的轮回、劫浊、见浊、众生浊、烦恼浊、命浊，就在这个地方轮回。好，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把这个事情在这个地方讲清楚了以后，我们现在来看，各位，你一定啊听过，我们学佛，你也听过这样一段啊，这个是这个在早期的时候，这个在阿含藏里头的这个经文这样写，他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矣。极灭为乐，你们知道这个道理。然后佛的好多的弟子是听到这句话以后悟到的。那我们来看看这句话，他到这个地方为止，他讲的是什么？诸行无常，所有的行，这些行，我们讲说这个所表现出来、所看的、所听的这些林林种种的这一大堆的这些资讯，都叫做行。表现出来都是行，这些行里头，你能够在行里头表现出来的那些叫做法，在行里头的法啊，所以有这么多的这个诸行，那么这个行里头也有这么多的法， 啊，所以现在这个在欧韩藏里头，就是早期佛对弟子一开始他开示的一个核心课题，就是诸行无常，你所能表现出来的东西，你的想法，你的财富，你的性命，你的身体，你的所有的东西，它都是你的心所造出来的产品。那些产品你称它，我们称它叫做诸行，这些诸行是无常的。这个钱今天流进来，明天后天还慢慢也会流进去，是这样，无常。你以前年轻的时候，你看看照照镜子，那个肌肤是那么的亮丽，那么的细，那么的细腻，你现在老是自己拿镜子来看看，它就不是这个样子，也没多久，看起来好像只有昨天的事情，它差别就这么大。所以无常。我母亲有一天她突然间跟我讲，她说那怎么会现在一下子变这么老了？我说是啊，真的也不多长啊。他是一个老菩萨，就这么想。然后他又跟我讲一件更有趣的事情。他说：“我到底是哪里的人？”很有意思哦。他那天跟我讲的这件事情，我认为是很有启发性的事。我到底是哪里人？他说。我是大湖的人，这宜兰的大湖的人。他说不是，我在那里只住了十几年，我就跟你父亲结婚了，我就变成枕头山的人。我以为我应该是属于枕头山的人，宜兰枕头山的人，对不对？但是什么时候你一说要来台北，你就把我们带来了啊，所以现在来台北住的时间最长。那到底我是大湖的人，是枕头山的人，是台北这个地方木栅的人，然后冒出了无常。所以我请问你是什么人？我母亲不识字，但是有时候讲的东西我觉得她很有哲理，很有意思。她悠闲的时候她会跟你谈闲聊一点这些东西，她说哎呀实在是很好玩。到底我是哪里的人？我跟她讲是极乐世界。所以我回答的也很好，所以也是很有意思。所以大家看，你把它看清楚，你不能说你今天穿的是西装，然后说西装就是你，你会这样吗？你会穿今天洋装，是红色的洋装，你说我就是红色的洋装，可以吗？不可以。所以诸行无常你要了解，可是这些无常的东西后头有一个真常，是这个真常，这个心演透过七大去演化你现在的你，就这样子。从这个量子物理的角度来看，说一切到最后都是一束能，这个能就是一个精神力量，所以山河大地也都是从这个如如这个地方来的，所以的如如就是法身这里来的。这个法身我们讲说就是毗卢遮那佛，所以我一直提醒大家说你啊，到我们的十二楼去礼佛的时候，我们那里是供了华严三圣，那中间那是毗卢遮那佛，你去礼那个毗卢遮那佛的时候，这三一边是啊这个普贤菩萨，一边是文殊菩萨啊，的一个是解，一个是行，一个是智慧，一个是行持，中间就是法身佛毗卢遮那佛。你看的是一个佛像，那个佛像只不过是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够用一个佛像，用一个具象来看它，不能以具象来看毗卢遮那佛，不可以。这整个的宇宙，这个本体就是毗卢遮那佛性，它没有任何具象。所以你我都有他，我们每个人都有他，我们都跟他从形而下的语言来讲呢，我们都跟他是亲眷属。所以为什么念佛的时候阿弥陀佛会跟你相应？为什么念佛的时候啊法身佛会跟你相应？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你都具足有这个佛性了。那么这里 谈到这里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常常会走出这个无常的这个诸行无常这个生灭法，所以生灭灭已，只要你生跟灭的那个无常的这个的，你最后你能看清楚，我们不是执着在那一边，那么即灭为乐，我能够不是在这个虚妄之中的时候，我自己的觉性，我们的觉悟的觉性，这个菩提的慧性自然就产生了这个光亮，那么也就是这个光亮可以叫做我这个古人讲说，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浸光身，照破山河万朵，就是它，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再来看看说，图灵玉和尚为什么，图灵玉和尚是他在有一天过一个桥，多一个桥，这个独木桥他过啊，这个要过去的，渡过那个独木桥的时候，他突然间跌倒了，跌倒爬起来以后全身都是灰尘，他就在那掸灰尘，就把这个灰尘掸掉了以后，他突然间领会了。其实你不觉得吗，我们来人生不管是好是坏，其实都是尘，都是尘，可是你见尘非尘的时候是纵横不速尘，所以你可以纵横于其中，你却不速尘，你所看到的却是一个真如的法界，所以叫纵横不速尘。我纵横于尘之中，我自己并没有变成尘。那这个东西啊，也就是所谓的即灭为乐，你已经即灭为乐，能够如此的时候啊，这个当我们能够体会到纵横不速尘的时候，这个时候山河及大地全入法王身，就是这整个的生活，山河大地通通都露出了毗卢遮那佛的法王身。那么你看着，当一个人的这个觉性变很好的时候，碰到了一个不如意的事情，他容易在那里看开，看得清楚，他也知道该怎么做，但他不再起障碍跟烦恼。啊，碰到了一个这个这受到一些困境，或者是受到一些这种挫折的事情的时候，他也不会。所以，我们看到在座应该是很多人都做过父母亲的，你看哈，你有没有觉得做父母亲这个差事哈，其实真不简单，而且真的很辛苦哎。他并不是只有我养他育他而已哎，最难的一件事情是除了养跟育之外，还有一个放不下的心。我做心理的工作做久了，我突然间觉得，这父母亲跟孩子之间呢、啊，绑了一条亲子线，绑住，而且他绑的部位不一样，绑在小孩子身上的那边呢是绑在胳膊上，绑在父母亲这边呢是绑在心坎上，这个就差很多了。他拉一下很有力，胳膊还很有力，用力一扭，可是你要知道，父母亲那边都疼在心里头。如果这个时候你去看有些父母亲，他在这个扭动之中，他知道这个地方，他懂得什么叫即灭为乐，为乐他知道这些东西是生灭法，他知道要好好的去这个教养他，他也知道要好好的关心他，但他是不会因为小孩子他回过头来跟你顶撞的时候，然后他给他一巴掌，然后甚至于哈、啊、对他讲了非常这个有打击性的话，他不会。那么这个东西叫光明面，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慧性。那有这个慧性，所以山河及大地全入法王身，他会看到这个光明。所以极乐世界就是他入法王身的地方，所以我们娑婆世界就不是，这个娑婆世界是一个 啊，有五浊的世界，但是这个娑婆世界还好，是苦乐参半的啊，有时候清楚，有时候不清楚，是晴时多云，有阵雨的地方。这娑婆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它并不是都能够可以光明遍照，就是这样子的。可是各位讲到这个地方，我们看佛的教法，他到了这个般若时的时候，也就是弟子越来越多了啊，他现在他的弟子呢也已经达到了诸行无常啊，那么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也做到了，但是只做到这里不行，只做到一半，也就本来是在那个啊五浊的那个心境里头，现在我跳出来即灭为乐了，这样还不够，所以到了这个时期，他的弟子们也都这个部分都已经做得很好了。他现在要把这个事情再把它讲得往前推，你知道，这就是所谓他所谓的中观，就是后来我们所谓的中观。这个中观的教法怎么讲呢？这中观就是最后形成八部，就是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断。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不生不灭，你不是在灭的那边，也不是不断的在你自生的地方，但是你内心里头是没有生灭。既然没有生，已经超越了生灭灭已了啊，所以你还可以怎么样，又回到了这个，不管你到哪一个地方去，你都可以去化度有情，你都可以在那个地方生活得好。所以能够生灭灭已的这样子的菩萨，你看看看，观音菩萨就是这样生灭灭已，所以他不会哈挑剔说哪一个人我要帮助他，哪一个人不帮助他，他不是这样子的，只要你有求他就来。而且啊，他是这个32印入诸国土，不同的国土，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声音，他都来。你求得很肉麻他也来，你求得一点都不礼貌他也来，他就是这个样子。他你有供养他也来，你没有供养他也来，你知道那是不，他能够到做到这个真正懂得啊，这个生灭灭已以后，他开始有了对于这个生灭的这个对价性，它消除了，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不生不灭的，不依不依啊，不是现在依，也不是现在异，是不是？现在依的时候，就输掉了异的多样性；现在异的时候，那没有依就没有整体性；现在义的时候我们会容易扰乱，现在义的时候会变成僵化，所以不义不义。那义也代表着我们的智慧，义代表着我们的知识，所以既不是在知识里头，也不是在空性的智慧里头，他知道他也可以在这里一样可以创造很多。所以我很喜欢读传记，我特别喜欢读一些科学家啦、文学家啦，或者是这些的，我认为值得我们啊赞叹的一些伟人。其实我读传记的原因不为什么，是因为我学做的是做心理的工作，那其实我原来主修是修做精神分析的人，就要读很多个案。那我除了读个案以外，我就去读传记，我喜欢读传记，我读了好多传记。但是我们看那些人，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大家都首轮想的史蒂文森，那史蒂文森不是发明火车吗？对，我们一想到就发明火车，发明出来以后一定要申请专利，是不是？而且火车可以用的时候就可以大发一笔，这是现代人的想法哦。可是我看他的传记里头，我觉得实在是这世界就是有这样子的人。他的想法是什么呢？我在他传记里头看他这一段，其实他是一个矿工的一个应该叫技师 technician 啊，他不是一个 skill worker， 他是一个technician。 这个技师呢，他在 在英国的这个矿坑里头，他常常看到这些人矿工推这个煤哈，是用人力推的，他一不小心，那这个车子回压回来，你稍微跌倒失脚啊，失手失脚就回压回来，然后可能把这个人碾死，再下去又撞后面的人，那个人，所以会变成连环的车祸。所以啊，他那个时候人家已经有蒸汽机发明了，既然他有那么大的动力，他就想来研究一个用这个蒸汽机的动力可以拉这个煤矿，甚至于运这个煤矿，要不然这些煤矿真的很危险。所以他是致力在研究，他不是说申请国家或者皇家给他补助，他是致力来做这个东西，然后他在研究。就有一天他跟他的儿子这么讲，他说啊，儿呀，罗伯特，我告诉你呀，你是知道老爸为什么要研究这个火车的，要发明这个火车的，可是我要告诉你，老爸在矿坑里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随时有可能死掉，我如果死掉了，儿子，你一定要继承我的遗志，把它发明出来，救很多人，给很多人很多的安稳。你看了那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说那个东西经典，真的是经典。那所以这些人已经不再是不生不灭不移不异，哦，已经不再是生灭灭矣，他是真的可以不生不灭不移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了，他已经不是了。不要以为只有我们佛弟子才叫做菩萨，我看起来很多科学家他就是菩萨。你看这个居里夫人，居里夫妇两个人，他们的那种想法是如此的纯净。这两个人，这个他们终于找到了放射性元素镭了，他们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家，大家都了解他了。可是这个美国的科学联会是医学的这个部分，就写了一封信给他，说这个我们听说你已经找到了放射性元素，你可不可以把你们怎么提炼的方法也告诉我们，因为听说放射性的元素可以治疗肿瘤，你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来提炼一点点来做实验。这两对夫妻在他们的小小的啊简陋的客厅里头，两个人的对话，一个说可是我们真的需要一笔钱才能够继续研究，我们需要研究经费，所以应该申请专利。另外一个说，我们的小孩子就要先上学了，没有钱，我们应该要索取一点回报回才可以。可是另外一个人又说了，他说可是我们做的事情是科学，科学是跟这个钱没有关系的。另外一个是啊，又何况说他所要的是要去治病的，要去救人类的，我们的科学就是要救人类的。所以两个人说好，那我们应该给他，所以什么也没有，无条件的拷贝了，然后把他寄过去给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飞机的时代，要用船要寄多久啊？那这个寄过去了。我看到那一段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们现代的人似乎比较少碰到这一块。可是无论如何，我觉得一个菩萨，一个到最后能够提升到这里来的人，他即使不是佛里头的人，我们都称他叫做圆觉，而圆觉也可以往上一跃就变成菩萨。所以佛教 啊，佛法它是那么，你看起来它是那么样子的包容性的原因是说，你就是不同的教派的人，他都有一条，就是你圆觉了啊，你就是都没有信仰也是可以圆觉这条，就是这样。但是圆觉以后，你要知道要往上提升，变成菩萨这条路，所以他并我们看了在这个地方啊，讲到了真妄之别的时候，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了就是这个我们常常会失掉我们的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圆常，失掉这个我们的真正的啊真心，然后我们迷失在我们的尘劳之中，然后我们就产生了混浊，所以以此本名的后果啊，就是这个样子啦。那么这个地方谈到这里，各位你应该今天会有一点收获。收获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具足那个啊，那个我们的常住真心。我们会到极乐世界的是常住真心，我们确实，可是我们这里创造所做的这些东西也功不唐捐，我们在目前这里也功不唐捐，因为最后你一定会摆在这里啊，所以要在这里的时候就要做一点好的东西滋润这个地方的，所以需要悲智双运，一个是慈悲，一个是喜舍，因为我能慈悲，我能，然后我才能够喜欢喜，然后我能够最后我能放得下。人在人生最后要这个离开人间的时候，那这种事情我有比较多的一点接触，那么大部分的人到这个那个节骨眼上都原来就接触有这个佛的信仰的，通常只要接触过的到了那个时候，通常他就会念珠抓的，然后知道自己要怎么样修持，自己清楚。有些人他说不行，我还需要有人可以提醒我一次，他还需要那个时候人有人帮他这个做一点啊助导，或者是帮他做说一点法。所以现在医院里头有佛教的宗教师啊，这个佛教的宗教师就是莲花基金会啊，那么这个他这个结合了一些这个佛教的这些法师，那么他们在这个医院里头那么做一些这个启发的工作。人在那个节骨眼上能够闻法，知道这些东西都还可以啊，知道放下，而这些东西也不是都没有用，这些东西是功不唐捐，你的功还是在。为什么？因为华严经里头这么讲，说这些菩萨都是往昔于毗卢遮那啊佛所共修，是都是亲眷属啊，也就是表示我们这个啊慧性，我们这个常住真心是不断在发挥功能的。可是发挥功能完了以后啊，这个你却不能够把发挥功能的东西又塞到自己的功能里头来，这个功能就没有了，这就变成草包了，我们变成都是这些会尘劳的东西进来了。所以要很清楚，我们很容易陷入一个状况，我们创造很多事工，我们却迷失执着在那个事工之中，我们做了一些布施的工作，我们却在布施里头又被这个布施给绑紧给困住。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我要每个月都必须有固定的布施，这样布施才叫做精进，然后又被绑住。不是告诉你不布施，也不是告诉你要布施，问题是你必须要用你自己的决心，用你的常住真心，而且你看到它本身就是如此。所以在这个地方今天谈到这里啊，那么你回去有时间找时间再把经文读一读，其实他的观念他是蛮完整的。然后往下我们再看啊，就是佛要开示真心，又要把这个真心 做一个更清楚的一些这个描述啊，而且要说的啊更多的比喻让我们了解，然后要把我们引导我们真去看到，所以那个真心其实就是我们的佛性，那所以他引导我们去见性，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就讲到这里哈，这个圆满，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是大家念佛的时候，我们有回向，那么你有你自己要回向的，你就一念回向就可以了，没有发一次出去就可以了，不要一直发这样子，然后你的心就完全的静下来。念佛的时候，因为大家聚集一堂，它叫共修，这共修呢，那么念佛的共修的力量是很大的，它就你的现象界来讲，它会亲近你的心，那么我们跟这个极乐世界应感，那这应感的时候，这个法性也会慢慢的会开拓出来，那么就我们的世间的这个法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因为应感，所以我们的整个身体都觉得祥和，我们身体五腑内脏也都会这个因为这个佛性应感的一个力量，产生一种清净祥和，那么去除很多的障碍。所以念佛的法门，你了解了，你就陶住在那个念佛之中，那你内在就像是一个极乐世界，你念佛的地方就像在极乐世界，所以到最后一如也，这样子的一念佛，那就是很殊胜的。有时候我们的念佛念得非常的这个入理剔透应感会很深，所以好多我们同修这个有时候会跟我讲说我就是等着一个礼拜有这样一次共修念佛，我真的好欢喜。是，我们现在来念佛